天我们在健康视窗单元当中邀请到的是高雄荣民总医院家庭医学部我们安宁缓和医学科的黄姿雅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早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想黄医师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所一起认识的就是所谓的安宁疗护。我想要请听众朋友们先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谁是你生命的主人？我们常常在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帮自己做决定，但是到了我们生命末端的时候，谁能够帮你做主？你能不能够在最后的这个阶段依然来决定自己要怎么样让生命走到终点？我们就要来一起认识这个所谓的安宁疗护，邀请我们的黄医师帮我们来做一个相关的认知，到底什么叫做安宁疗护，怎么界定呢？
安宁疗护其实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来说，就是在我们的疾病是会威胁到生命的，那我们给我们的病人家属一种就是身心灵那更完整的一个照顾，那预防他减缓他的这些痛苦，让他的生活品质比较好。那其实说白一点就是一个死亡前的照顾，所以其实很多病人跟家属听到安宁会非常排斥，那讲到安宁其实就会直接跟死亡连在一起。那其实在台湾社会要谈论死亡其实一直都不是很容易，那这几年其实民众在安宁疗护的一个概念来说，其实我觉得有越来越好。那其实安宁疗护跟一般疾病治疗最大的差别，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我们治疗目标的一个转变。那在我们疾病可以治疗的一个阶段，当然我们还是要积极的来处理。那其实就像是我们癌症要做化疗，要做放射线标靶免疫疗法等等的，那当我们的疾病进展到没有办法再做这些比较积极性的一个治疗，那我们就希望把我们的目标转变到积极的症状控制，其实就是安宁疗护在做的事情。对，那其实安宁疗护的这些医疗的选项，我们也会看每个病人的病况、病人跟家人的一个期待还有意愿来去做一些考量。那其实我们会比较建议说，在疾病诊断的早期，那我们安宁疗护的概念就要早一点进到我们病人的一个照顾里面。那初期当然就是会先以治疗疾病为主，那这个阶段安宁的角色比较会是在协助一些症状控制，还有让我们的病人跟家人能够认识有这样子的一个安宁疗护。那到疾病中期晚期到末期的阶段，那我们的安宁的需求才会越来越重。那其实安宁团队在安宁的团队最主要还是由很多的一个专业人员一起来组成，除了医生护理师之外，我们还会有社工、心理师、宗教师、营养师等等的一起来提供我们的病人跟家属身心灵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照顾，那让我们病人可以在最后的这个阶段能够身心灵得到安适，这样子。
是，好，这个尊严善终，生死两无憾，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当然大家听到这个安宁疗护感觉上就距离死亡不远，不过呢要怎么样让这个病人善终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毕竟每个人都需要有尊严啊。那接受安宁疗护它有哪些条件上面才能够符合接受这样的一个疗护呢？
那我们要进到安宁照顾，第一件事情当然是我们的疾病的诊断要符合末期的一个诊断。那在台湾来说，当然就是我们的法规跟我们的医疗给付的条件是要符合的。那法规来说，在安宁疗护就是我们的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的部分。那它就是我们的末期病人就是指在严重伤病，医生诊断不可以治愈了，那当然要有医学上的证据，近期可能会死亡的这些病人。那因为法规上面就是只有写这几句话，那其实真正要评估末期，我们还是要由专科的医生来去做确定。那另外这个近期可能会死亡，其实也是大家常常会不知道怎么去评估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对，那其实最容易预测的还是癌症，但现在医疗进步，其实癌症的治疗也是日新月异，包括新的这些免疫啊、标靶等等的，都可以让我们癌症病人时间更长。对，那其实我们癌症病人医生常常会跟他说，欸，你可能剩三个月了，剩六个月了。对，但是其实这些时间都不是绝对。那我们过去有遇到就是癌症末期的病人转到安宁照顾之下，他其实还 有大概7年多的时间，所以连光癌症都有可能有这么大的一个落差了。我们现在在推的就是非癌症的这些安宁，其实更难去评估说，我们的病人什么时候要进到安宁疗护。对，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安宁疗护的一个转介的时机点，我们现在都会以比较以病人的需求性来去做考量。对，那其实从明年开始，其实台湾就会进到超高龄社会，等于每5个人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长者。那所以未来我们面临到更多就是失智症啊、衰弱老人的这些部分，那这些疾病也会走到末期的阶段。但是以失智衰弱来说，它进到末期可能1-2年才会真正走到最后的死亡。所以安宁疗护在我们的这些推动有一些困难点，还有就是转介的时机点，我想这个都是会比较难去做评估。
嗯，
但是回过头来，就是法规来说，就是要有相关专科来去帮你做确定末期的诊断。那法律的条件符合之后，那当然就是也要符合我们健保给付的一个规定。那健保给付来说，其实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癌症末期。那末期运动神经元也是很早进到安宁疗护的一个疾病。那再来就是大家比较常听到所谓八大非癌的部分，这个指的就是重大器官的衰竭。那就像我们的心、肝、脑、肺、肾，好，那这些器官如果已经走到末期的话，那也是可以进到安宁疗护的照顾。那我们在111年就是前年的6月那时候，健保针对安宁给付的条件其实有做一些扩充。所以除了前面我们刚刚讲的这几项之外，包括末期骨髓增生不良症候群、末期衰弱老人，还有等一下会跟大家讲的病人自主权利法的这些条件，还有一些特别的罕见疾病，像是先天染色体的异常、先天的畸形、无脑症的这一些病人，都是可以接受安宁疗护的。
是，
那条件符合之后，当然就是我们的病人有需求，那需求部分就来自于他有没有身心灵的这些症状是需要协助的。
嗯，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病人跟家人同意接受安宁疗护，所以只要符合这三大项条件，那我们就可以进到安宁照顾这样子。
是，如果这个病人本身的意向是倾向于安宁疗护，但家人不同意呢？
如果病人可以自己表达的话，原则上医疗团队应该还是会以病人的想法为主。那当然这时候我们可能会更需要就是
跟家人的沟通，
对，家庭会议啊，或者是再多一些沟通。因为常常会遇到的就是家人的不舍，
是，
那反而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不舍，让我们的病人又多痛苦了一段时间。嗯嗯，那我想如果好好的去分析这些治疗的利弊，大部分的家人是会可以同意病人这样子的一个选择。
对，我觉得懂得放手也是尊重啊，然后让这个病人好好的跟他的生命来告别。那事实上我刚刚在节目之前有跟我们的黄姿雅医师提到，我的妈妈在去年因为胰脏癌的关系，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是无法治愈，所以开始我们就并不打算要采取任何积极的治疗，然后就是爷爷心里面有个底，就是最后要朝安宁去做相关的一些资源上面的这个请求协助嘛。那所谓的安宁呢，在启动之前，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些医院跟这个病人或病人家属之间要事先做的沟通呢？
通常要进到安宁疗护之前，我们都会有一个諮商的一个家庭会议。
嗯，
那在这样的会议中间，他原本的主责的主治医师应该会说明他的病情，然后再来医疗的选项，那让病人跟家人能够了解到他整个病情的状况之后，我们才来去做选择。那通常也不会马上就直接说我要进到安宁疗护，我们先了解病情之后，那我们可以转介就是安宁的团队。那通常在住院端就是可以先用会诊的方式，就是会诊安宁的团队，让医生护理师来做一些说明。那 如果在门诊端的话，就是也是进到安宁的门诊可以做一些了解跟讨论，那也不用立刻马上做决定，其实我们早一点来认识安宁疗护，那真正在需要的时候就有团队可以来协助这样子。
是，我们今天邀请的是高雄荣民总医院我们家庭医学部安宁缓和医学科的黄姿雅医师，跟我们一起来认识所谓的安宁疗护啊。那当然我们一开始听到就会跟死亡画上等号，或者是呢人就是躺在医院的病房里面，不过事实上现在安宁的疗护它是有很多种模式的，对吧？
对，那其实大家最常听到的应该就是所谓的安宁病房。
对，
那其实安宁病房它是就有点类似像我们症状积极控制的一个加护病房。那在我们安宁病房里面，当然除了药物来控制症状，还会有舒适护理啊，一些辅助治疗，像音乐治疗、宠物治疗，还有艺术治疗等等的。对，那有一些民众会以为住安宁病房很贵，家属不能陪伴，那甚至有些会以为安宁病房就是安养中心，那这个都不是很正确的一个资讯啊齁。那其实安宁病房它也是一个急性住院病房，都是有安宁给付的，那也当然是需要有家人来陪伴。那如果症状控制稳定之后，一样会来安排就是后续照顾的一个地方。那除了安宁病房之外，其他病房的人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安宁共照来给一些就是安宁的一个协助。那如果在家里或是在机构的病人，我们可以看病人的一个身体状况来安排是门诊或者是安宁居家的部分来提供这些安宁的照顾。
嗯嗯，事实上不管是安宁居家、安宁门诊或者是安宁共同照护，甚至或者很多人一开始认为的就是在安宁病房里面待着，都是不一样的一个模式，为了就是让这些不可治愈的病人或者是他自己的意向当中也已经符合条件，他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状况，不再做任何积极介入的一个治疗，也减少他痛苦继续延长。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医师呢，特别要跟我们来提的，如果除了这个安宁疗护之外，就是刚刚您有提到一个叫做病人自主权利法，这就是我们一般所了解的所谓叫预立医疗吗？有相关吗？
对，其实我们的预立医疗决定就是来自于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
嗯，
那这个法案是从108年上路的，到现在其实已经五年了时间齁。那这个是台湾第一部以病人为主体的法案，也是亚洲第一部完整来保障病人自主权利的一个法案。那其实这个法案中就是明确保障我们每个人有知情决策还有选择权。那最主要就是透过预立医疗决定的一个签署，那当我们真正面临到疾病已经不会好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可以自己来选择说还要不要有这些会延长生命的一个医疗处置。那它的一个适用对象会比安宁缓和条例里面讲的末期病人再更广，那主要是除了末期病人之外，还包括了不可逆转的昏迷、永久植物人、极重度的失智，还有政府公告的重症。那其实目前有12项的一个重症。那在符合条件之后，我们可以选择的医疗处置主要是两个大方向，一个就是我们过去比较常听到的不要急救的这些内容，像是插管、压胸、电极、叶克膜、洗肾等等的。那在病主法里面，它其实还有特别讲到特殊疾病的专门治疗，我们也可以考虑不要，像是输血的部分跟抗生素的部分也都能够来做停止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区块就是营养的部分，那我们之前常常听到有长辈卧床放鼻胃管，或者是植物人用了鼻胃管，这些东西就是在多拖了好几年的时间。所以在病主法，如果我们有预先签署了这个预立医疗决定，那我们符合这些条件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选择不要再有人工的这些管路来去灌食，像是鼻胃管、胃造瘘或者是静脉的点滴注射，这些都是可以选择不要再继续使用的。
我想请教一下黄医师啊，如果说病人目前的意识是清楚的，那可是呢，他本来有被插了鼻胃管，他现在打算不要了，是 OK 的吗？
如果是有完成病人自主权利法的签署，那是可以启动，就是我可以不要再用鼻胃管的。那其实我们临床上比较常遇到被放上鼻胃管，大部分都是意识已经不清楚了。
嗯，
对，那所以意识已经不清楚的状况，如果没有预先签署预立医疗决定，那这个鼻胃管 应该就是会跟着你到最后啦、嗯、
是是是，所以等于说如果在生命的末端我们想要过的尊严也有品质，可以好好跟这个世界来告别，那有些时候呢做一个预立医疗可能是可以考虑的、嗯、我们要怎么样来做预立医疗呢？
那我们要签署预立医疗决定的话，依照我们的病主法的规定，就是需要先经过一个预立医疗的照护諮商，那这个諮商的话一定是要满18岁的成年人，他的意识是清楚的，等于也没有被做禁制宣告或禁制产的这些人，那可以来跟医院做预约。那这个諮商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的民众了解到我签署的这些预立医疗决定的内容还有相关的法规什么时候能够启动，在这个諮商的过程都会清楚的说明。那要来諮商的话要带着我们的二等亲的家属，还有如果说有想要设立医疗委任代理人，就是也要带着我们的医疗委任代理人一起来。
什么叫做医疗委任代理人？
对，医疗委任代理人他的作用会在于说他要听取就是医疗团队说明病情，然后要帮他做一些决策跟医疗同意书的签署、
哦、
对，
是。
但大部分来做预立医疗照护諮商的民众，他大部分都是自己已经想好了他不要哪一些医疗处置、嗯、就不一定需要来设置这个医疗委任代理人。
了解了解、嗯、好，那如果说呢实在是没有办法有二等亲陪同，难道就不能来完成预立医疗吗？
那依照就是病主法的部分，它是有说如果我们的二等亲家属真的没有办法到的话，那我们就是可以有一个文件上面的说明是什么原因那家属没有办法到达，还是可以来做预立医疗决定的一个这个諮商。
那我们在做这个预立医疗照护諮商里面可能会碰到他问我们什么样的问题、嗯、先来预习一下。
我们来做预立照护諮商的民众通常他都已经有一些想法跟概念、嗯、
对，
那我们在諮商中间就会先说明就是刚刚稍微提到的这些五个临床条件还有我们的医疗选项。对，那大家比较常问到的问题比如说像启动的时机点，就是我们还是要有两位相关专科，然后要经过就是缓和医疗的会诊之后，这个预立医疗决定才会启动。那也不是说随随便便就直接什么都不做，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嗯，
对，那也是确定我们的疾病真的不会好了，那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善终，就不要有多余的这些医疗处置，等于自然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其实刚提到那个病人自主权利法当中，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法案当中明确的保障每个人的知情决策跟选择权。常常看到的是家人不肯放手，好，那这个病人事实上已经非常痛苦了，但是他们觉得能够看在身边那就继续下去。而对于病人来讲，那个时候呢已经没有办法来做任何的决定，所以这个预立医疗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有哪些单位或者是利用什么样的管道可以让民众来做这个预立医疗呢？
我们目前有在做预立医疗照顾諮商的这些医疗院所都可以从卫福部或卫生局的网站来查询。那以高雄来说就有13间医疗院所有在做预立医疗照顾諮商，那大概医学中心还有比较大型的区域医院都有，那有两间诊所它是有特别做这方面的一个服务。对，那以目前来说就是预立医疗照顾諮商是需要付费的，那如果有亲友一起来做諮商，那其实费用是会比较便宜。好，那在去年的话有一条新闻是我们的健保署它其实有宣布说今年会把一些特别的条件的民众纳入就是预立医疗照顾諮商健保给付的条件，所以如果说末期的病人轻度失智还有就是政府公告的12项重症跟居家医疗照护整合计划的服务对象，可能可以稍微等一下，就是他也许之后会有健保的一个给付。那一般民众的话就是其实还是可以就是提早来对为我们的将来做一些准备。好，那一样就是如果有需求也是都可以就是来做预约这样子。
好，两分钟时间，我想请黄医师啊来谈一谈，在您从事安宁疗护当中，有没有让你记忆最深刻的一些案例？
我之前有遇过一个病人，他是癌症末期， 他当初就是很想要就是移除身上所有的管路，包括他是用胃造瘘口。对，那不过这个病人比较特别，是他非常想要，但是他的家人其实不是那么希望他做放弃。所以其实在照顾这个病人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医疗团队也遇到蛮多的一个挑战。那其实我们在非常多次的一个家庭会议中间去找到一个平衡啦，就是病人跟家人都不会有太多遗憾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就陪伴他到最后这样子。
是，所以刚刚提到的生死两无憾哈，就是要透过不断的去沟通，了解彼此的需求，跟在整个照护上面，不管是在进行什么样的一个模式，都是彼此能够接受，那互相的陪伴，互相的支持，我觉得是在整个安宁照护当中，不管对于病患本身或者是病人的家属，都是给予很大很大的支持。好，因为我经历过，相当的感谢安宁疗护给病人还有这个病人家属啊，不管在身心灵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抚慰哈。我们也再次谢谢高雄荣民总医院家庭医学部安宁缓和医学科的黄姿雅医师，今天跟我们大家来分享安宁疗护，也认识了怎么样来做预立医疗。感谢您哦，
谢谢。